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在今天的事事关心单元呢，我们会探讨一系列，开始一个新的主题，叫放手。因为老年朋友，或者说我们人在逐步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总会想努力抓取一些东西，想把很多东西放在自己身边，好让自己觉得事情是可控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呢，首先看的就是放手自己的最爱，把最宝贵的交给神。如果我只讲这一个标题，你会想到圣经当中的哪些案例呢？
我其实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哈拿，
把撒母耳，
对，把撒母耳献上，
献给神。
因为我们其实从圣经的相关介绍来看的话呢，能够清楚地感受得到，虽然用这个词儿不一定合适啊，但是很显然在哈拿他这个家庭里边有一种母凭子贵的感觉。尤其是这个他的丈夫的另外的，对吧？
因为两个妻子，
对对对，就嘲笑他啊，因为他不能生育嘛。那当然就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我就看到的是，其实哈拿他想要这个孩子，一定程度上呢肯定还是会回到说，哎，我不是一个比如说被神抛弃的女人，对吧？我有这个生育的能力等等。但是呢，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竟然就是向神祷告说，神呢，你给我的这个孩子，我就奉献给你。然后我就在想，你看他不是一直很期待吗？很想要吗？但为什么他在祷告当中第一时间的反应是说，我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你？也就是说他还是会回到那个说，不只是我期待，不只是我想要那么简单。
当然我觉得你说到哈拿这个故事呢，我觉得最宝贵的在于他真的还愿。
哎，对，是的，
是吧？如果说我起初那样的许愿可能带着一丝就是也许
功利心啊，
就是也许神会喜悦我这样的许愿和祈求，就是以显示出我的诚心，
对，
我的虔诚。
是，
但是当他真的得了一个儿子，有了撒母耳之后呢，他愿意去兑现，
对，
这才是最宝贵的，就
是
把自己最爱的献给神。如果是母凭子贵，如果说他把撒母耳留在身边，能够更好的显示出我的尊贵。因为我没有孩子，
对，
但现在我有了一个孩子，
对，是的，没错，
我把他留在身边，当以前那个总是做我对头的那样一个女性来欺负我的时候，来用言语攻击我的时候，没有办法还击，
应该让我的儿子经常到他眼前转一转，
对吧？就那个是你。但是现在呢，我是不是有了一个方式，我把孩子留在身边，以好证明，你看你曾经不是拿我没有孩子来攻击和诋毁我吗？来辱骂我吗？现在我有了，我不但有了，而且我还让他在我身边长大。坦白说他还是妻子，就他的身份和位分要更高一点，能够更显示出我的尊贵，我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
没错，没错。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那如果讲到这的话呢，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也同样是献孩子，给神，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但他其实也是一个无比艰难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心态上肯定是完全不同的
啊，完全不同。
对，
你觉得区别在哪？
区别就在于说，哈拿求这个孩子的时候啊，他就是凭着自己的想法去求的， 凭着自己的心愿去求的，
或者说他不确保有没有，
对，有没有这个孩子。
对，
但是亚伯拉罕的这个
孩子，他是有了这样一个孩子，
是神啊亲自的应许、
嗯、
你会有一个孩子。这个里边其实真正的张力就是亚伯拉罕自己心里怎么想。
嗯，就是你不是答应我应许我要有一个孩子吗？
对，
现在我有了呀，
有了，
这就是你的应许之子嘛。
嗯嗯、而且要继承我的产业的。
对啊、
嗯、
现在你怎么说把他献为燔祭？
嗯，
哎，这个想不通啊。
嗯，
这个时候要不要去质问神？
对，
哎，你是不是下错命令了？
嗯，
我其实在很多年后当我再次来读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在想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从家里出发要走几天的路程去往亚摩利山上，
这一路上发生了什么？
这一路上亚伯拉罕的心、
嗯嗯、
他在想什么、
嗯嗯、
他的心理活动是什么，
是
以及以撒问他那个问题、
嗯
啊、刀也有了、嗯、这个柴也有了，
万事俱备只欠祭物，
但是对啊，祭物在哪里、
嗯、
亚伯拉罕的回答就是神必预备。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当我们再来讨论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变老的过程当中，他要成长的一门非常重要的功课是放手自己的最爱，把最宝贵的交给神。
嗯，
谁能做到呢？
嗯，
亚伯拉罕做到了。
嗯，
我听过很多次这样的讲道，但是每一次当我听到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记得我很早之前听过一个牧师他讲解这一段，他把他认为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次试验。
嗯，
亚伯拉罕得了满分，
嗯，
就是他没有留下这一个最爱的孩子，不愿意放手的孩子把他据为己有，而是他愿意遵守神的命令把他奉献给神。
其实为什么我会说亚伯拉罕的这个经历跟哈拿的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呢？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在于什么呢？
嗯，
就是当神命令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也在挑战人对神的认识和理解。
嗯，此话怎说？
我们的神是不是一位享受这个献祭人的生命的神？
嗯，
我们的神是不是一位需要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以此来证明自己爱神这样的一位神？
嗯嗯嗯，
就是会不会像其他的这些
外邦
的这些宗教，对吧、
嗯、
让儿女惊活。
嗯嗯，
那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是假神，是人杜撰出来的。
对，我觉得李诺这一点补充的非常好，但是呢我会多一点想，就是亚伯拉罕他当时所做的这件事情在他脑海当中会对神有一个认识，就是他会叫人从死里复活。
嗯嗯，
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七到二十一节经文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在亚伯拉罕的心中出现了一个矛盾点。
嗯，
第一，神清楚的应许说从以撒生的才是应许的孩子。
对，
这个是不是已经确定了？
对，
那我现在生了以撒。
嗯，
以撒被称为我的后裔，不是以实玛利。
没错，
这在他心目当中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答案了。
对，
好，但现在呢他也明确的听到了神要把以撒献为燔祭。
嗯，
那这中间的矛盾点怎么去和解呢？
对，
所以亚伯拉罕可能会认为神会让以撒复活。
嗯，
我要做，我把这个信心投射在神的身上。
所以回到前面张凡提到关于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解经里边呢，会讲到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试炼。
对，因为接下来还有一句嘛。
嗯，
刚刚不是读了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十七节十八节嘛。
嗯，
接下来还有第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嗯，
那前面半句呢是他献祭之前的。 他以为嘛，
嗯，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对，
所以他凭着这样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相信神是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
嗯嗯嗯。
那后面呢，他仿佛也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是献祭之后，
对，
因为他快要动手的时候神止住了他，他通过了试验。所以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李诺刚才说的很好，就是神透过这件事情来试验亚伯拉罕对于神的认识和信靠。
嗯，
当然亚伯拉罕也真的通过了这个试验，他对神的认识更加的立体了。
嗯，
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我们分享的重点，就是
对
他学会真的信靠和放手。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啊，当亚伯拉罕年老得子的时候，
嗯，
他对儿子的爱超过了对神的爱。
嗯，而且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他坚持着不献祭，他也可以说服自己这是为了持守神的应许。
对呀，对呀，
这是非常合理的，
非常合理。因为你说了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显然这是以撒，你的这个命令不合理，
对，
我不遵守。
嗯，
但他遵守了，我觉得太伟大了。
所以其实我们讨论到关于这个放手的时候，
嗯，
我们所说的放手事实上就是一种自我掌控的倾向的放手，放弃用自我的视角来去认识和理解神的计划。
嗯，
举个例子来说，从一开始以实玛利的出生，很明显就是看到亚伯拉罕是用人的办法，人可以去操控的方式去获得，或者甚至从内心来说是为了达成神的愿景，
我帮助神。
对，
嗯，
那么以撒这个事情也是另外一层的经历
啊，
就是虽然是亚伯拉罕经历了从神得来了这个儿子以撒，但与此同时神也要告诉他凡事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嗯，
没有任何一件事超过了神的掌控的范围，以至于可以训练这位信心之父。
嗯，是，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曾经呢，我不会放手的，我要用我的方式去帮助神一下，因为你看着神都已经穷尽办法了，没有办法去兑现他的诺言了。
对，
我要替神想一想办法。但如今呢，在人的逻辑和认识里面，显然这个命令是矛盾的，
嗯，
这个命令是有问题的，但是他学会顺服，
是从人的逻辑理解是有问题的。
对，对对对，我们的理解觉得这怎么可能呢？
对对对对，
这个明明说从以撒生的才是应许之子，但是现在却让我献上，这个矛盾太大了。
对，
但是最核心的还是我能不能够割舍对独生爱子的爱。
对对，所以其实从这个点上反而我们更能理解耶稣为什么说凡爱自己的儿女父母胜过爱我的，
嗯，
就不能进神的国。
对，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我觉得亚伯拉罕他胜过了。
嗯，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期节目想跟大家一起探讨和分享的就是放手自己的最爱，把最宝贵的交给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变老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门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会放手交给神，信靠神，也跟随神，盼望你能够逐步的学会。
嗯，
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清早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